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道课程，给忙碌者的抑郁症医学课。上一讲呢，我们解释了抑郁情绪的进化意义。我们知道啊，包括抑郁在内的各种负面情绪都有哪些积极作用。那这一讲呢，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如此重要的生存工具会让我们当中相当的一部分人遭受抑郁症的折磨。在我看来啊，这个问题啊，有内因和外因两种可能的解释。下面呢，我们就分别来说说看。从内因来看呢，各种偶然的基因变异可能会让抑郁情绪这个重要的生存工具在一部分人当中出错，不仅呢特别容易被调用，而且一旦调用就很难关闭，所以啊就导致了抑郁症的出现。人类遗传学的研究证明，抑郁症的发作确实和遗传因素高度相关。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患上抑郁症，那么他同卵双生的兄弟或者姐妹，也就是遗传物质几乎 100% 相同的兄弟姐妹出现抑郁症的概率啊，会大大提高，大概在 40% 上下。而且呢，科学家们也已经发现几个特别的基因变异和抑郁症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这其中啊，被研究最多的可能是血清素转运体相关的基因变异。所谓血清素转运体呢，就是神经细胞里帮助把用过的血清素重新回收利用的蛋白质。既然血清素和抑郁症相关，那血清素转运体基因的变异会影响抑郁症的发作，也就很符合常理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不少基因被发现和抑郁相关。比如说呢，就在2016年，一项发表的《自然》杂志的研究找到了两个位于人体10号染色体上的基因变异，和中国汉族女性的抑郁症风险有关系。那说到这儿啊，抑郁症出现的内因就不难理解了。遗传物质 DNA 在复制的过程中，难免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这样一来呢，和抑郁症相关的基因变异总会击中一部分人。那这些人呢，就像是买了带着抑郁症标签的遗传彩票，确确实实啊更容易患上抑郁症。那理解这些抑郁症背后的遗传变异有什么用呢？你可以想象啊，如果有一天我们彻底搞清楚了所有会导致抑郁症的基因变异，那么我们可能就获得了根除抑郁症的终极方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动用基因编辑技术，在一个人的大脑里修正这些基因变异呢？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在保留正常情绪功能的同时，阻止抑郁症的发生。退一步说，就算基因编辑这样的技术可能风险太大不好用，我们呢，也可以针对这些基因变异设计药物治疗抑郁症。又或者啊，我们可以针对这些基因变异设计方法，提前预测和准确诊断抑郁症。那这些诊断和治疗方法当然就是很有用处的。当然了，我需要明确强调一下啊，虽然抑郁症肯定和遗传因素有关，我们呢也确实找到了一些相关的基因变异，但是啊，作为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和抑郁症发病相关的基因变异可能多达成百上千个，单看一两个基因变异可能根本不足以解释抑郁症，也没法预测一个人能不能患上抑郁症。就拿刚才咱们提到的2016年的研究来说，科学家发现的这两个基因变异啊，和抑郁症的关系啊是很确凿的，但是他们对抑郁症发病率的影响啊，也就是 10% 上下，对于任何一个人类个体而言，这一点影响的意义啊都挺有限的。科学家们可能仍然需要很多很多年的研究啊，才能真正搞清楚抑郁症背后盘根错节的遗传学原理，并利用这些原理去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那说完了内因，我们再来看看外因。从外因来看呢，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太过特殊，让抑郁情绪这个正常的功能被过于频繁和错误的调用，从而大大的提高了它发生异常的可能性。如果说内因强调的是抑郁症的随机性和难以避免，那外因强调的就是我们人类要为自己的抑郁症负多大责任了。事实上呢，抑郁症确实是一个和现代化关系很密切的疾病。在世界范围内，抑郁症发病率和各国人均 GDP 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而在一个国家内部，比如美国和英国，抑郁症的发病率也在一代代人之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持续提高。出生于1945年之后的人，相比出生在1945年之前的人，抑郁症发病率整体高出了10倍。尽管咱们中国整体的抑郁症发病率仍然很低，但是也同样出现了快速提升的趋势。一定是现代人类世界出了什么问题，让在进化历史上千锤百炼的抑郁情绪都承受不住了，出现了异常。那这会是什么问题呢？科学家们已经发现啊，像睡眠紊乱、缺少亲情和友情、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动、 还有失业、离婚等等，这些生活中常见的事件都能提高抑郁症的发病率。而这些问题啊，在最近半个多世纪里，在人类世界中越来越普遍了。换句话说，经济全球化、社会原子化，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频繁的工作变动，越来越快的社会变革，这些啊，你可能非常习惯，甚至认为是现代社会常态的东西，可能啊，都会成为抑郁症的诱发因素。在咱们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剧烈波动，存在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国家，抑郁症发病率的持续走高，可能啊，更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我们可能忍不住要问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抑郁症会成为一种和现代化关系密切的疾病呢？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科学和医学问题。上一讲啊，我们讨论过抑郁和其他的负面情绪在生物进化历史上可能起到的关键作用，它的速度优势、协调作用以及保护作用，能够让我们的祖先在危机四伏的大自然里更快的预警和逃避危险，更好的统一思想、做出行动，同时避免陷入毫无意义的争斗当中去。但是请注意，这些价值啊是有使用前提的，在人类祖先长期的狩猎和采集过程中，大脑啊只需要处理性质相对单一和明确的信息，在这种情境下，情绪工具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说的通俗点啊，在这个场景下，大脑只需要把看到听到的所有东西分成好坏两类就可以了，能够填饱肚子的，能够遮风挡雨的，能够传宗接代的是好东西，可能会威胁生命的，可能会抢夺自己资源的是坏东西。而如果一个东西乍看起来搞不懂是好是坏呢，也简单，把它当成坏东西处理就行了。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种处理信息的原则。毕竟啊，把一根绳子当成蛇，无非啊是白白逃跑一回，但是要把蛇当成一段绳子，那可能命就没了。但是呢，在最近一万年时间里，人类文明出现了，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生存，首先需要克服的就是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做决定的情绪反应。比如说电视里传出一声狮吼，我们要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不需要害怕，不需要逃跑。女朋友和别的异性出去吃顿饭，这很正常，不见得就是背叛了你的爱。一句恶狠狠的批评，可能啊不是有人要敌对你，反而是帮助你成长。相反呢，总是对你示好的人，可能啊只不过是想骗取你的财富。所有这些需要调用理性分析的东西，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大草原上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还有啊，现代社会越来越快的生活和工作节奏，要求我们能在不同的问题里切换自如，这个呢也违背了我们的情绪本能，导致它特别容易出错。可能上一秒你还在批评你的老公，下一秒老板打电话过来布置工作，你就立刻得笑脸相迎。可能啊，你刚刚被女朋友甩了，正在舔伤口，你关注的足球队得了冠军，球友们让你一起庆祝。你看啊，进化赋予我们的情绪工具，习惯在信息不充分的时候快速产生非黑即白的持久的反应。所以啊，当他总是面对需要深入分析才能决策的场合，需要在不同场景里快速切换的场合的时候呢，不出乱子才怪呢。那怎么办呢？有些人想到的是回归传统生活方式，但是这个方法肯定行不通。在整个人类文明历史上，始终都有一批人啊，把人类遇到的问题归结于现代性，并且选择逃离或者对抗。老实说啊，这种策略哪怕真的对某些人有用，也没法拯救整个人类可能会出现的精神危机。毕竟啊，让75亿人全部回归一万年前的生活方式，理论上就不可能做到。还有些人可能想的是，彻底改造人类的情绪功能，让人脑适应现代生活。但这就更是痴人说梦了。从进化尺度上讲，人类文明的一万年历史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根本就不足以改变大脑的固有结构。那就算人类在现代社会再生活十万年、百万年，我们的大脑都还是那颗成长于狩猎采集时代的原始人大脑。换句话说呢，现代化和人类本能情绪的对抗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我看来呢，想要赢得这场战争，也许啊有两个突破口。第一个突破口在于，和人类历史上曾经重复过无数次的那样，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就让现代化帮助我们解决。比如虚拟现实技术也许能帮助抑郁症患者修复社交能力，比如专门设计的计算机软件可能会帮助抑郁症患者找回久违的快乐和成就感。这方面的研究呢，我会在下个模块和你仔细讨论。 而第二个突破口在于，既然本能的情绪反应确实比理性思考更古老更强大，那就干脆不要想着用理性去压制和消灭情绪，而是要学会让情绪和理性共处。一个实际的例子呢，就是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正念冥想。有很多证据证明正念冥想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对抗抑郁症。同样呢，我会在后面和你详细讨论这种治疗方案。好了，到这儿呢，我想为你总结一下这两讲的内容。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的负面情绪包括抑郁在内都是非常重要的生存工具。但是呢，负面情绪也会有他们的问题。比如遗传变异可能会干扰他们的正常开关。比如呢，在现代社会中，情绪工具难以处理那些需要理性分析的复杂信息，难以应付需要快速切换的生活和工作场景。因此呢，古老的情绪工具和现代生活出现错配，越来越多的抑郁症就出现了。想要从根本上对抗抑郁症，可能有两种方案。一种呢，是用现代化的科技工具解决现代化带来的抑郁症问题。另一种呢，是学会让理性和情绪共处。到这儿呢，第二模块的内容就和你介绍完了。我们对抑郁症本质的追寻呢，先后到达了临床医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的层次，最终呢，到达了生物进化的层次。我希望啊，在这次探索的旅程里，你对这种疾病、对人类的情绪、对人类的大脑如何工作，都有了全新的认识。而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探索旅程中每一种新理解都为咱们人类贡献了新的抑郁症治疗方案。在下个模块里呢，我们来一起看看对抑郁症不同层次的理解，如何用不同的方法帮助我们治疗这种疾病。我是王立明，我们下一讲见。